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这个啊，《圆觉经》第八章啊，辩应菩萨问释迦牟尼佛说：“啊，二十五种清净定呢？”说完了，啊，后面还有一点点啊，一点点就是啊，当啊依持能者。就是阿诸菩萨为末世尊生依持二十五种清净定忍呢，啊，在修之前啊，当持法恨啊，这个寂静思维，就是说具足清净心啊，法恨就是清净心，就是在一切法里面生清净心。而何为反省，就是清净心。何为清净心？了如实相。就是世间所有万法的实相，实相是什么呢？实相即是空，都是缘起。而说缘起本来寂灭，就是寂静啊，本来寂灭，然后在寂灭里面啊，思维寂灭的本体啊。这个忏悔自己往昔啊对立的执着啊，分别的执着啊，就两种执着，我执跟法执。啊，因为我执生无量贪嗔痴慢疑，法执生无量分别，所以呢，与这个我执跟法执而六转三界。那现前呢，我们正在我执和法执，就是对立，不知道诸法缘生，没有自体，一切法都缘起，没有自体就是幻化。我这个幻化呢，正好跟二十五种清净能里面的讲，叫做三宝菩提，就是观。就是说你在说人能观导万法没有自信，就是幻，这个就是已经在跟这个执跟这个观就相应了，也就是三宝菩提相应了。然后呢，里面没有自我寂灭的，这个就跟刹那就相应了，是吧？因为寂灭跟刹那相应。然后这个升起这一念觉性啊，这个觉性，而这个觉性呢啊，它有觉有没有觉，有圆满了有没有圆满了，也就是说有人反性没有圆满的话，他就是说他这个寂静心没有圆满，他认为虽然知道是幻化的，但是呢他心中还有执着，就是说知道了叫明德，能断习气叫断德，然后彻底断圆满的时候叫正德，所以正德就是佛的境界，断德就是菩萨，而明德呢也是菩萨，就是你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你已经跟菩萨相应了，这叫菩萨二十五种清净定忍，也就是说断啊。所以呢，就是从见修方面来讲，就是二十五种清净定忍呢是见修啊。那说这啊，从法恨里面了解这个清净的本体啊，就是我们的禅那，而依于一切法缘起叫做三宝菩提，就是止，然后呢能升起就是观，然后一观呢升起这一念觉念，就是思维，这个思维呢叫做觉，思维觉啊，这个觉，这样思维求爱忏悔，忏悔均运，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忏悔这个就是想。这个用这个清净之定能，或者说用反省之体啊，或者是观照，它就是一种忏悔，就像念佛它本身就具足忏悔。因为在四大愿望里面讲离境诸佛，你为什么要离境诸佛啊，我要生忏悔心，我为什么要称赞如来啊，我要生忏悔，我忏悔自己无始以来口业，对吧？我为什么离境诸佛啊，我忏悔无始以来的生业啊，我为什么要用意念供养啊，是因为忏悔我无始以来的意业叫身口意业。他说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，它都是一种忏悔，也就证明说你在修法的时候，它里面具着一种忏悔和修法的这种理念，就是见到太阳可以灭除黑暗，修法的体上它是有忏悔体，这是你要知道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没有忏悔心的话，就是说在修法的时候 它不能对峙它，对峙它。就像我们搞个牌位，一边挂在药师佛这边，一边挂在阿弥陀佛这边，然后这边是药师佛这边挂了好多消灾延寿的牌位，这边挂了好多往生牌位，但是我们都在念心经，两个都念心经，但是都是在念心经，但是一边是超度呢，一边是消灾。他为什么就一心念就好了，干嘛非要分两边念呢？因为他有对治法。对治法就是说我挂这个牌位干什么，是对治于消灾的，这个牌位干什么，是对治于超度的，但是大家都在念心经，不是一样的吗？为什么分出两个呢？就这个道理，知道吧？那么说我们在修法恨，要忏悔，就是说修法的时候你要知道是对治于我们忏悔，你要有这个忏悔的体出来，忏悔的这个心出来。那么说你的修行呢，是对治于忏悔的，离经诸苦称赞有了关系，它是不是有的？对我们身口意啊，那首先身口意本来就是身口意是四种恶业嘛。你看这个四大业王，第一个身业、口业跟意业，第四个就是忏悔业障，用身口意来忏悔业障，知道辩解还是辩往十方，与十方诸佛面前来忏悔业障。所以呢，就是说如果不修复缘行愿，你的业障大约像虚空一样那么广，你也没办法忏悔。那最后通过普贤行愿的话，可以忏悔所有的业障。那这个也是一样的，这个是以佛性来忏悔的话，力量是非常强大的，是十方世界所有的诸佛都在这个清净定能里面。那说如果你了解，我说为什么讲一出凡心里面出法心者即成菩提呢？就是出法心就是供养十方诸佛，还不如供养一个出法心的众生。供养十方菩萨，供养十方辟支佛，供养十方诸佛，不如供养一个初法心的众生，功德是无量无边的，对吧？你供养无量塔，然后塔运进行珠宝，修无量塔，供养无量诸佛，修无量塔，还不如供养一个初法心者。什么叫初法心呢？初法心呢，就是当下这个法恨的体，知道了解，就是诸法原生自体清净，就了解清净的本体。我这个清净的本体叫做禅那，这就是法心。然后借用这个缘起叫做毗婆舍那，三摩菩提，三摩的就是观，就是一于一切法观。然后呢，思维就是忏悔啊、礼敬啊，这呢，这个叫思维，思维观照呢就叫禅那。所以呢，他这里面这样修的时候呢，就等于你初心就出来了，成佛已经有余了，就成佛就你发愿了，又要不发发愿，不发愿成佛，他生生世世度众生。越来越发大愿，见你过头，每个人的愿力不一样，有的要成佛度众生，有的要度众生成佛，像地藏菩萨他尊生度尽方成佛，像释迦牟尼佛他先成佛来度众生，因为发愿去西方极乐世界，然后见个阿弥陀佛来接引众生，每个人的发愿都是不一样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发心时，每个佛菩萨都有自己的愿力啊，发心不一样。所以呢，菩提心成佛有余，如果你不想度众生成二老汉，也就成佛了，是吧？因为二老汉也是佛，对不对？他叫什么佛呢？他就是罗汉佛嘛。罗汉佛就是自信佛，他不度众生嘛，就是他也解脱了，是吧？跟佛是一样的解脱啊，他真是称不一样，他不度化众生啊，是吧？那你像八地菩萨，到了八地菩萨，他自信功德就圆满，他获得了他一个人的过头。他那地方只有一个人住在清净庄严的国土里面，他里面没有众生，就他一个人住在那地方。八地菩萨都具备了这种功德，他也不见十方诸佛有。但是呢，到了八地菩萨，他又具着无量的功德，发起无量的大悲心的话，那我们说这个诸佛就现前就串请他，知道？所以到八地菩萨无有坑的时候，还没涅槃之前，十方诸佛都到面前来赞叹发心呐、这个发菩提心，就是我们叫八地菩萨，不退转的这个菩萨。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八地九地十地菩萨，就摩崖一声正十地。为什么呢？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，这一念就是佛，就是佛心，这个佛心就是八地。然后呢，发愿念阿弥陀佛就是无上的智慧。为什么？十方诸佛在其中，就是说这个叫做九地菩萨。然后呢，阿弥陀佛本身是什么呢？叫智，在一切众生相，念阿弥陀佛就是一切众生心相，这叫四地菩萨。所以呢，念阿弥陀佛即八地菩萨、九地菩萨、四地菩萨，立即现前。 知道吗？所以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八，他还是要经过八地、九地、十地菩萨。为什么呢？十方诸佛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干什么呢？因为一念阿弥陀佛就是八地，然后呢，能愿意念阿弥陀佛就是九地，然后呢，所念的阿弥陀佛就是十地，知道吧？就是你见了阿弥陀佛就是八地，然后你愿意发愿念阿弥陀佛就是九地，知道吧？然后我们所念的阿弥陀佛就是十地，一切智日一切诸智心上，知道吗？所以你要了解这个诸佛，就是说他有个不法心可不可以？也可以啊。所以呢，他就只能成为无畏坑，像罗汉跟八地那个地方叫无畏坑，一个呢是功德无畏坑，一个是呢自性解脱无畏坑，他们都住在无畏里面。如果没有人劝遣他，就麻烦。因为二老汉只有等佛陀去世，佛陀去世的时候才会出来，他佛陀不去世他是不出来的，因为他去小乘。那我们看到的这些二老汉去大乘二老汉，大乘二老汉是古佛再来，他是示现的，知道吧？不要以为说我们这大殿的二老汉是凡夫，那不是一般的二老汉，叫大二老汉，那是古佛再来，他们都早就成佛了，包括提婆达多就是天王佛早就成佛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示现，你像这个什么维体西啊、罗浮罗啊，这个净饭碗啦，或者是这个很多这个很多很多释迦牟尼编个的传书啊、母亲啊，早就是佛了，但是他发愿生生世世做佛的母亲、做佛陀的孩子、做佛陀的妻子、做佛陀的父亲、做佛陀的传书提婆达多、做佛陀的兄弟、做佛陀的弟子，他们释迦牟尼来到人间，他生生世世都是这样的业。他不是演一世一文就一世啊，他是多生多世都在演啊，都在演戏，知道吗？他们早就是佛了，所以他们都是大乘人啊，都是不可思议的人啊。就只有我们还是傻乎乎的，还是问佛对也错也，还每天就说在纠结世间那些小事情，是吧？这一点都是一个妄想而已。我们为这个妄想可以达到自杀啊、嗔恨啊、愤怒啊、伤害别人啊，就是一个妄想在作怪。我们还在乎人间这么一点点小事，不就是个念头吗？念头一灭什么都没有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这个念头啊，求生求死的，晚上睡觉这个念头睡不着觉，就靠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睡着了就没有事了，不睡着一直想一直想，就是念头一直死想，就是这个一直打妄想，就这个念头切断就没有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你让你一闭你就是你看着手指的时候就没有了，你就说你打妄想的时候盯着手指不放，没有了，是吧？一抬头又想了，像定一样放，然后你盯着手指看，盯一下，一秒钟、两秒钟、三秒钟，瞬间就没有了，你发现吗？就说那个定义是不值得我们花很多的心思去搞的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我们不是就不愿意专心嘛，就大脑不愿意专心做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稍稍的定一下啊，就是说我们老虎肚子饿了，饿了要吃饭，吃完了以后又开始去到处杀人找人，找完找人到处找，饿了吃饭的时候非常乖，吃完以后又开始到处杀人，杀完以后呢，杀累了，累肚子饿了又不能吃饭，你发现他吃饭好乖的，他吃饭好乖，因为他吃饭都是饿了嘛，他好像都是饿的问题嘛，得到饱了又想起很多事情，又开始要去恨啊爱呀、啊、去了，然后都是饿了以后吃饭又很乖，你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妄想而已，我们就把这个妄想当作真实了，就是非常可怜悯。释迦牟尼说尊称了可怜悯者，真是可怜悯者，每天在房间里坐着胡思乱想，想这个想那，他说想法子就想搞别人家，我就挺有意思的，就是说好愚蠢的很感觉，因为人都是这样的啊，外面好多人都是这样，一天到晚就想着别人的过失，他不想佛嘛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持戒清净啊，就是说一清净的这个本体来吸住我们的妄念啊，忘记我们的感情，就止息完情嘛。就是我们情不重不生杀婆，觉得这个爱不生杀婆啊， 就是说情重了一定会往下堕，知道吧？妄念太多了，妄想太多了，那都是我们讲就是叫做魅鬼呀、啊，就是妄想很多的，就是混了像一种叫魅，知道吗？上面一个鬼字啊，底下那个一个弯钩那个魅啊，那个魅就是想多了以后就变成了鬼魅啊，那个鬼魅不是妹妹，不是妹子的妹，鬼迷惑人的这个东西，他是恍恍惚惚的，就想多了，或者胡思乱想啊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要习下来，要一心正念，要想诸法缘生，没有自信，没有自信找到那个清净的本体，寂灭的那个本体，我们借幻借假修真，借幻见真，看到这个幻的时候，就看到缘起没有自信的那个真，而这个真是寂灭的。比方说幻到无幻之处，那就是你的真心，知道？这真心一直在幻的体上，啊，看到就看到，所以跟25种电能它是相应的，是吧？他说一句是戒啊，戒是叫戒体，我们具足戒体就是清净心。那清净心干什么？就三种定，定就三种定，是吧？一个是如幻定、一心定啊，这个大悲定啊，大悲就是一切，我们叫三宝菩提叫大悲如幻定，啊，这个禅那定就指定就住在觉念上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定很重要，因为有了戒体才能生定，没有戒体就不能生定，一定要记住，学佛先要有戒体才能生定。修这个25种定等它都会生定，因为它跟戒是相应的，只要跟戒相应的，跟清净心就相应，跟清净心相应就跟定相应，跟定相应恰恰跟25种定等它就是相应的。他说跟25种定等相应，跟缘觉相应，慧就相应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它戒定慧它是圆通了。你修的时候，我们会有慢慢慢慢的，我们会找到这种感觉，就是慧打开了，要找诸法空相，是吧？内在为正，戒定在内，慧在外，就是内心的有戒就是清净，就是看到诸法缘起，清净心出来了，哎，戒出来那个叫戒体，是吧？那个叫戒体。然后有了这个戒体以后呢，啊，说产生与幻，因为你有戒体，看到戒体以后，瞬间就感觉到人我。念头跟所有都是幻体，你就进入到这个三宝菩提，就如幻三昧就显现出来了。三昧是定啊，是吧？因为三昧定升起的时候，发现啊，这个一切都是空嘛，对吧？就是说，你这个清净的本体也是空，外面如幻它也是空，没有主宰者，它是没有主宰者，它就是一个空相。这个时候，门然就会啊，慧就出来了。这个会出来的就是了解一切于幻是从觉性中生出来，然后这个从性里面生出来啊，都是万法实心观，具有我心性相，就了解一切相它是空性的啊，就是会就是说像阳光出来了，一切相先看到都是心法，它是没有外面没有东西的，都是你的心法，这样。是求哀忏悔啊，在三宝面前，就是说你这个是求哀忏悔自己啊，就是说啊，求佛菩萨加倍你，也就我们这个啊，如果我们没有求圆满的话，就是说这个啊，可以在佛面前，在观音面前啊，求诸佛菩萨啊加持，因为我没有成就，但是由诸佛菩萨已经成就，因为诸佛菩萨成就就是。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先前这个地板里面呢，就是地板，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地板是二元等力，如果你看到缘起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清净本体，像看到界限了，就看到界体，看到界体就可以看到清净道了。我清净的本体就是这块地板里面有清净的本体，因为地板本身就四方形，它是个缘起的，有眼耳鼻都是缘起，它的清净的本体并不是地板，地板是如幻的境界。他说地板里有个清净的本体叫自信，我这个自信呢，里面十方诸佛都在那个地方修，知道吧？知道？你就对着那个地板那方呼叫释迦牟尼佛，他会相应的。阿弥陀佛、十方诸佛、观音、文殊、地藏菩萨都在那个地方修，因为他也是从这里面生出来，知道？他见到那个体，他可能是在北京、在天津、在别的地方，但是他看到本体的时候是相通的，知道哈？ 就像我们讲这个波跟那个波是不一样的，但是见到水是一样的，只要见到水都是一体相通的，做菩萨一体相通了，是不是？那我说我看这个地板，我对那个清净的本体，我现在还有二元对立，是不是？因为我没有修圆满的时候还有二元对立嘛，二元对立当中我已经发现它了，是不是？我已经发现虚空的本体都是缘起，后面有清净的本体，那就是我自信。但是我没有证到它，这是我明白了，是不是？我已经明白了，我了解我就是那边，就在那个本体上，就是一些做法原生的本体上的清净的本体，就是我，就是真我，并且呢，那是广阔无边尽虚空变法界的诸佛也在那个地方，菩萨也在那个地方，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，观音、文殊、地藏、菩萨都在那个地方，所有的圣人在那，包括我们这个净土这里历代祖师也在那个地方，什么六祖大师、什么大师都在那个地方。只要开了悟的人，只要解脱的人，只要是成圣的人，都在那个地方。是你得力量合掌，一切诸佛都相应，一切菩萨都相应，一切功德都相应，一切菩萨都相应。所以你对他忏悔，我自己无私以来的业障的力量多强大，是不是？他们来替我们一瞬间，是吧？所以我呼之，他就应之，他一定知道。就是我没还没，我已经见到他了，是因为我充满了一种力量，什么力量？也不知道的人，他不知道从哪里去找，没办法的。那我知道了啊。我到现在还见不到观音、文殊、地藏菩萨，也见不到十方诸佛。可是呢，我已经悟了这个题。这个悟很重要，因为悟的时候才能发现你的真心，你就会认真的去做。就拿个比例来讲，你上早晚念的时候，南无大势至菩萨，南无清净大海尊，你这样念的时候，我问你是真的是假的呢？一般人呢就是念一遍而已。那说我们求他到底有没有用？就是一般人他感应不上，是有怀疑，只是念念文字而已。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求出去的缘起的里面，真求他真的能感应到，真的能感应到。那么说我们讲工作啊，或者在家里有人要男要女啊，都可以求得到，真的可以求得到，不是假的，知道？你想开悟啊，成阿罗汉了，这里就认识到了这个道理的话，求更快。不是这个道理，真正的在念的时候慢慢去体悟它，就是这么的。那我说我要不信吧，我在骗作家，我要信，我怎么样才能信呢？就说天天你要别人就是师父这个大这个拜佛佛是吧，消灾，那我们在拜的时候能不能消灾呢？是不是？就是也不能消灾，我不是骗作是吗？如果能消灾，那是凭什么消灾呢？凭什么呢？是吧？所以我必须要找到他能消灾的这个点，是吧？这个原来就在这里面，你找到了一个尊性点的时候，求菩萨真是有用。你才找到点，你才会认真地去求他。只因拜佛的时候，这拜下去的时候，你真的能拜到观音、狮子、地下地藏菩萨那个佛陀，你都知道在那个点上。如果你不知道的情况下，那你就是说不是骗人吗？你想一想，就是拿钱给你做佛事，这个就是拿钱做佛事，然后拜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感应，试试看吧。就是那就是自己都怀疑，可能不是真的，是假的，是骗人的，那就麻烦了，是不是？那我说你自己慢慢的那个良心上怎么过得出呢？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，拜了一辈子都是拜拜而已啊。就是我们拜佛为什么不虔诚？就因为你还有怀疑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佛在哪里，是因为拜佛不虔诚，知道吧？真的拜佛虔诚，真的能够感应，是吧？所以修行越好的人，感应力一定是很强大的。所以我们求哀忏悔，把你的业障，它是有呢。就是说，你真正的忏悔的时候，它是有什么？忽然莫顶莫光见光呐、啊，或者说身心安乐啊，或者说内心会产生一些好的梦啊，或者说这个你身心自在，很快乐，对吧？然后你感觉到佛菩萨真的加持你了，并且能亲眼能见得到，身心能感受到。我并不是想一想，知道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学到能够跟他有触动、有互动的这么个体，跟佛陀有互动的这个德性出来，这是我们要追求的德性啊。所以很多人学佛不还会生气，还在寺庙里一点都不虔诚，一看你就对佛根本不了解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说，因为我找到这个感觉，我就知道跟佛菩萨一定能沟通。但是呢，一般人呢，他根本没有，就是拜拜试试看，对吧？就是这种在这种角度上来拜佛的，佛菩萨到底能不能保佑你， 你也不知道啊，都是试试看，是吧？试试看有没有用。你学佛从来没打过坐，从来没有研究过佛经，你从来没看过这个本体，你只是人家在说，你在说，你说你拜佛拜到今天，佛菩萨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，那心中有说吗？你这是概念上，你是控制自己千万不要怀疑的心态，是吧？你不是真实的感觉到佛陀是跟你能交流的，知道？因为你是在所以呢，在某一种情况下你不会对佛客气的，知道？你一定会以你自己为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感觉到佛陀的在某一种情况下，可能是在某一种烦恼情况下，佛就是假的，就不是真的了，知道吧？如果你真的感受到佛的时候，那是一种非常的虔诚，真的非常虔诚。那个你要拜佛的时候，那种虔诚心自然就会生出来。那个是在拜佛念观音菩萨、念大势至菩萨、念清净大海中菩萨，那是真的有感应的啊。所以我为什么比你们要灵感一点？因为我常常接受人家的供养，我怕欺骗别人，知道？我必须要认真，因为你们可能没接受人家什么供养，你有没有？我说反正钱是我自己赚的，然后我自己花，我自己用，反正对佛菩萨供不供敬无所谓。但是我不能啊，因为我没有上班，也没有工作，也没有赚钱，我必须要对众生负责，不然的话，我内心就过不了这个坎啊，是不是？因为我感觉到我天天骗众生，那怎么行呢？我必须要把这个观念改变过来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么多居士拿钱给我，天天拿钱，我凭什么？你想一想，凭什么？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些事情搞清楚，不搞清楚，我干脆我回家去，我不要在那边住着，骗人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这个要了解你这个啊清净戒体啊这个地，所以呢，了解以后一心正念啊，戒定慧呢就具足了以后呢，啊，在一些诸佛面前去参会的时候，你有什么过失，在佛面前参会，通过这种清净的本体。忏悔自己的过失啊，所以我们在忏悔的时候，我们的自信是会反应的啊，就是说你的自信，谁知道为什么会到地狱，知道吗？到地狱也是自信的反应啊，知道吧？自信本来是没有地狱的，但是造恶业，地狱就反映地狱出来了。这个复信呢会现地狱的境界，地狱境界不是自己跑出来了，是你的恶念把它反映出来了，知道吧？我们现在见到你都是我自信的这个花吧，自信的菠萝之花，都是自信反映出来的，知道？如果你没造这个业，你绝对见不到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任何一个念头跟自信都一定能够去感应到，一定能感应，因为你自信跟你是不二的，所以你的念头像水波水泡一样，水的波浪跟水怎么会感应不上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了解以后，你的念头在忏悔的时候是能感应到祝福，感应到你的自信，还感应到观音文殊地藏菩萨这些大愿力，是吧？还有历代的祖师的大悲心，对吧？都能感应上，对吧？感应上在忏悔呢，它能加倍你，就是说啊，你在一定的时候啊，为什么过去人求忏悔的时候就是要用心呢，是吧？不是无所谓的搞一搞，是吧？要真实的去忏悔。你看那个叫什么东西啊？那个梁环忏，这个梁环忏，这个为什么前面念那么多文，是吧？那个文触动我们的身心呢、啊？那真是啊，我觉得这个文写的太好了。后来啊，我们一年都要搞三次，办梁环忏，广福寺两次，啊，无量寿寺7月15日之前会搞一次，就梁环忏。我觉得以前我最不喜欢拜忏了，因为我从来就没看过梁环忏的这个忏文。我拜了一次以后，哎呀，我就发现梁环忏的文这么好啊，是吧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从来没见过啊，所以见了一次以后，我就非常感动，就像讲圆觉经一样。我没讲过，我不知道，我说圆觉经所有经都是阿弥陀佛，我就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经就可以了。一讲才知道啊，这部经典太珍贵了。就是不讲不知道，一看才知道，是吧？所以佛经真是不能够以理为标准，你一定要亲自看一看，你不亲自看一看，很难知道这个经典的珍贵去啊。所以我们随便的就会犯什么 放诽谤，是吧？就是说所有经典不要看了，就看阿弥陀经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是很不服主的讲话，然后对佛经有明显的诽谤之心，啊，对经典轻慢，是吧？经典轻慢，这是非常恐惧的事。你不看一看，不知道它的珍贵，是吧？你说，你看，就是说我念阿弥陀佛，我念阿弥陀佛就是念地藏菩萨。我了解地藏菩萨了以后，我才知道啊，我能念阿弥陀这个善，都从地藏菩萨那来。就是说，如果没有地藏菩萨，我这个三根念阿弥陀的三根都没有，我才知道地藏菩萨太正。我又不了解，我说啊，念阿弥陀佛就是念地藏菩萨，就是这句话，就把地藏菩萨淡薄了，知道吧？然后你了解他以后，啊，地藏菩萨这么珍贵，我今天能念阿弥陀佛，这一念三根都是来自于地藏。啊，就念阿弥陀佛就是念观世音菩萨，然后了解观音菩萨才知道，哦，你今天所有的缘起都是来自于观音菩萨。如果没有观世音菩萨，你阿弥陀名号都念不出来，知道？你没有眼耳鼻舌身，没有色身香味触法，没有地火风水空根识，没有这个缘起，你怎么念阿弥陀佛呢？知道？所以你才知道观音菩萨无比的珍贵，我们不研究它，不知道它。然后念阿弥陀佛就很简单，念阿弥陀佛就是念观世音菩萨，念阿弥陀佛就是念地藏菩萨，念阿弥陀佛就是念十方诸佛。我们念十方诸佛，你知不知道念阿弥陀佛恰是十方诸佛？我十方诸佛呢是在作用之中。我们人呢，有一个居士跟我讲嘛，师父，虽然我是念阿弥陀佛，我觉得你比阿弥陀佛还珍贵，讲的就说我觉得看到师父啊，比阿弥陀佛还亲，是吧？他就这样告诉我，就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他的用。我们尊生也是说，你不管怎么对阿弥陀佛好，你发现你母亲在你心中是最珍贵的，是吧？因为你的面是来自于你爸爸妈妈，阿弥陀佛再珍贵，没有爸爸妈妈珍贵，因为你的面来自于他，你没有面拿什么念阿弥陀佛呢？所以呢，在你身边没有啊？所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？就是阿弥陀佛就是你的妈妈，不是别人，知道吧？你没有三根怎么进来？你不吃你怎么知道？就是说没有三根你了不了寺庙，没有你没有佛报，你念不了阿弥陀佛，知道吧？就是说这个你如果没有因缘，你能往生吗？所有都在尊生是执着于相的，知道吧？执着于相，你就凭着阿弥陀佛能够带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然后你不要做无量寿事啊，你就住在外面毛，住在外面空间里去，你住在外面茅棚里面去嘛，反正阿弥陀佛能救你嘛，是吧？就你也不要去吓人爸爸妈妈了嘛，反正阿弥陀佛救你去嘛，爸爸妈妈也可以不要了嘛。这边要念阿弥陀佛，那边还求爸爸，还说爸爸不好，阿弥陀佛最好，这个都是忘恩负义的行为，是吧？所以净土法门它是很向上修行的，在一切向上体会阿弥陀佛的慈悲，知道？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。所以呢，我们讲就是说这个能感，就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，才能够引发你对阿弥陀佛这种诚诚心、真心，发露自己啊，这个无始以来对一切法的轻慢，因为你轻慢一切法，是因为对法不尊重，就是对先前所有的法。一个人他修尊重心，修到很珍贵的时候，你怎么骂他，他都觉得好珍贵，因为人的珍贵性出来了，珍贵性出来了是没有选择的。他说只要有显在的都不叫尊贵心。一个人修得非常虔诚的时候，你骂他还很虔诚，还非常虔诚的，对吧？他说你要说过去的说骂你是狗，他就说啊，我是你的狗，就这样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修这个东西啊，就要感受到把你的尊贵心给他修出来啊，这样的呢才能够真实的去感受佛法啊。这样的经过在佛面前这样的经过了三七日感通，就可以感应到这个这样的感通啊。所以我们讲前面的戒律啊清净，就是说它这里面它并没有它就直接拿25种清净定理呢 啊，这个抱成纸团，就是说把每个人子啊写下来放在那里，然后呢你再通过你的戒定慧这样的去修，修到一定的时候啊，这个修到一定的时候，修一天两天三天，一个期两个期，然后呢修到一个期的时候，念个就是看自己到了什么境界了，是这样的，知道？他不是叫你，他是把这个道理给你讲用完以后啊，你去修就可以了。你修具足戒定慧，然后以这种修法，他并不是叫你坐在那去观了，他去参会，然后去修，啊，不要复藏自己，你不断的他就可以感应到，就捏一个揪子，发现就是比例来讲，一个叫地藏菩萨赞叉人，大家看过吗？这个赞叉人就是在佛面前参会。忏悔一顿的时候，你再跟人家赞叹人，赞叹老人发现了，就是说忏悔一段时间，赞叹人就是，我在那个长坂寺那边站过，那个人嘛，我觉得我感觉到，我每次跟他们一块赞叹了，发现还是蛮好的。不过呢，就是说这个我们修不断的修忏悔的话，你赞叹自己呀，赞叹自己。还有多少不圆满，就这个道理啊。那我说这个就是说，在你可以写一个，把每个纸啊刮纸刮啊，就是说这个他这个经过三个七天啊，那个其实这个在一位大师叫智德大师也修过，智德大师他修花华三昧的时候，他也修了三七日，得行陀罗尼，啊，就变成无碍，知道？就是说，当时他的师父就给他授记说：“你已经变成无碍，再也没在这个中华，再也没有人能够超过你了。”他就通过三七21天的忏悔，这样。所以我们修忏悔心很重要，修忏悔心，啊，要。感应到这里，感觉到佛陀在这当下，就是说我们怎么去体，我们比例来讲，刚才的那个清净人，清净定人呢？清净定人他，这个不是与幻三昧，就是禅那，就是这个色摩他，是吧？色他就是思维，静离思维，大家看看，思维其实是吧？思维啊。寂静思维，当持烦恨，就是持持忍者，就是说定在那个地方，当持烦恨，就是守住这个清净心，然后静寂灭是吧？然后静就是观，静就是色摩他，这个思维就是三摩婆提，这样你用忏悔心，用这个思维的心，观照的心。然后进三七21天这样的去修啊，这后面讲进三七日感应思通啊，他这个在纸上写一个个的写下来，其实大家可以在家里去做都可以，你也可以发心去做那个用那个塑料啊，或者用什么做25个是吧，25个，然后25个放在一个，或者说搞个木头，然后放在一个什么盒子里面，是吧？给一个大盘子里装着。然后你修的时候，每天拿一个，取一个来决定修什么啊？这是我们太初大师讲的，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念出来修，是吧？三七感应大教。那说在你写。在你手拿起来的时候，在里面去取的时候，取一个出来，不要有意去选择我今天修什么，明天修什么，不要有意。他说，随意从那个摸出来，念珠一样念出来，你看到那个，但是你不要怀疑，一点都不要怀疑，因为你一怀疑，就会有问题，对吧？因为佛菩萨不可以我们怀疑的心去修。啊，所以这个大家都可以在房间里修的，真的可以修，就是你坐一个小时来修也可以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闭关21天，拿一个人修，拿一个人修21天， 然后立一个咒就修一天，立一个咒就修一天，啊，修三七二十一天，这样子去修，就能够感应道教，他就会有感应上，肯定有感应上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想一想的，就是说你进入清净了，那油画里面进入清净了，然后思维。思维就是如幻，然后思维这个禅那，也思维这个三摩婆提。后面说啊，儿子世尊，欲存先持意，而学戒言啊，遍应于当知一切诸菩萨，无碍清净慧啊，皆依禅定身，这一禅定身。所谓三摩他、三摩婆提禅那，三法定见修有二十五种，就是定修、见修有二十五种。十方诸如来三世修行者，无不因此法而成而得成菩提。为除定觉人，并法不随诵，一切诸菩萨及末世尊生，常当持人。随顺群修习依佛大悲心，不久证涅槃。这里面就是说遍应菩萨嘛，我就这个一个句子啊，把前面这个整块的说了一下，他就是整说了一下，用句子说了一遍。一切诸菩萨无碍清净慧，就是说所有的菩萨都有无碍的清净慧，清净啊，清净慧啊，清净是本体嘛，慧是变法界。无碍就是水跟波是没有障碍的，对吧？清净什么是水，然后呢慧呢是波，波是代表慧的意思，就是外在所有的境界叫慧啊，内在叫的他们俩是没有碍的，叫无碍清净慧，一切菩萨皆具足。那说你等着这个道理就是菩萨，所谓的菩萨就是说你明白这个道理叫明德，叫明菩萨啊。如果你断这个呢叫做贤位，如果你正呢就是地上菩萨，就是地上菩萨是正，就正到了你那个断无明正法身的那个境界。那说佛住，我们讲佛烦恼佛住，就是说就是你现在断，你还没有断尽，就是在佛住了啊。断德嘛，断德的话叫贤位菩萨，那都叫菩萨，都是在修菩提萨埵。明位就是信位，就是我讲了以后你马上就信了。并且你有切身性的感觉，就是不是在大脑性，也不是对面性，你感觉我们讲的一句话都是提他显现出来，有这种感觉，你感觉这个是这个叫明，明白明菩萨。那说这个所有的菩萨以禅定身，借以禅定，禅定呢就是我们讲禅那，是吧？就是说所有的菩萨都从寂灭里面生出来啊。所谓圣摩他三摩婆提禅那，三法登见修，动修见修是吧，登修见修啊，有二十五种啊。我们讲登修呢，修禅那啊，或者是登修就同修啊，现在见修的话就次第修啊。你像前面讲了这个最后一个就是登修啊，一念圆满。前面的见修呢就是修一个修两个修三个啊，这样修见修，见修就是次第修，次第就是两个一修两个一修，或者三个一修，或者是这个或修啊，或在一起修。他这里面讲到十方诸如来三世修行者，十方三世所有的佛都在修这个啊，都一修这个而成佛。因为后面讲了就是佛之因力啊，都以圣摩他禅那三摩地而成就了，我不因此法而得成菩提成佛。未除顿觉人，就是顿悟的人，我们讲见就是顿修的人啊，于法就是顿悟的人呢，当下就无修状态，就是如果你要是没有一点问当下这个法界和你的念头和现在的觉，你觉变一切处，幻变一切处，你刹那变一切处，你瞬间就没有我忍尊生受者了。单体即是，不坏时间，不取时间，单体即是，这样。 所以这个我们过去讲叫一念不生，是吧？那这个一念不生即是佛。那这一念不生是怎么？我们怎么取这一念不生呢？大家可能把一念不生就是做的不打妄想叫一念不生，那我说这是错误的。一念不生是指什么？佛陀就是一念不生，我来到人间的。我们说他来到人间是一念不生呢，还是二念呢？如果你要说佛陀在鸡鸣海中来到喇沙婆世界，那不是二念吗？是吧？你佛陀本来是没有相的，为什么变成有相呢？他说一念不生不是没有相的意思，是指相体无相，对吧？所以佛陀说虚空，佛陀说虚空，但是呢我们也是说空。佛陀这说虚空，他可以当指的说虚空，他只是一念不生的。我们很难理解，我们为什么指虚空就是二念，他指的虚空就是一念呢？知道吗？因为佛陀指的虚空的时候，他这个单体即是心，知道吧？因为他指虚空的时候，虚空的本体就是他指的是自己的心，他是不动的，是吧？我们指虚空呢是二元对立的，因为二元对立的体叫二元。他说虚空呢，它是本来不动的，虚空自体呀、啊，就是说指虚空不是虚空，虚空都是绝对状态，因为它念根和尘都是在一念不生的状态，所以它一念不生而变法界无处不在。所以呢，佛陀的一念不生不是没有了，知道吧？那么说它是悟，它是悟，离上是悟入。那么说我们这样悟的，我在讲话的时候本体就是一念无生，就是我现在我看着你，我能看的这个念头是不生的，然后我所看的你这个也是不生的，然后呢这根它也是不生的，当下即是无生，是吧？当下就无生。我了解这一切是无生即是涅槃，这一念无生即是清净，这一念无生就是解脱啊。所以佛陀在任何时候啊，不管怎么讲法，他说佛陀讲法无法可说，而人说欲来说法者就为谤佛。那释迦牟尼佛讲金刚经，你说是讲法还是没有讲法？如果说他没有讲法，那为什么有金刚经呢？你说他讲了法，那不是佛陀说佛陀讲法者就是谤法，你要说是讲法就谤法，那到底释迦牟尼说了还是没说？对吧？是因为我们老是记住释迦牟尼佛以前讲的金刚经，但是哪的金刚说的释迦牟尼没讲的话的本体就是无生，知道吧？他也就是说讲法不爱无生，无生不爱讲法，他讲法的本体就是无生，懂吗？他是所有的讲法的本体都是无生，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身所有声音的本体就是无生状态，所以这个世界是大无生体，本来就是无生的，怎么开口讲话都是无生体，是吧？所以佛陀藏在解脱之中，他生老病死都是无生状态，看到有生老病死他是无生的，知道为什么呢？一切相一切相本体就是无生，我不是有一个无生，我们达到这无生就见着绝对状态，这见着绝对状态，那你怎么也证不到无生，那是虚假的，知道？因为无生在如果获得无生的时候，我看到你那么说能障碍无生，就是我看到你能不能障碍无生，怎么可能呢？因为我看到你本体就是无生啊，还是不可能障碍无生啊，因为有生即无生啊，对吧？如果我看到你都障碍无生，那叫什么佛法呢？别人来讲，我用手可以把灯遮住，光就射不进来了，你手都能把佛光遮住，那佛光也不算光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说佛光用你小小的妄想就能遮住吗？就是如果佛光用你的一点妄想都可以把它遮掉，用你一个小小的念头都能遮掉，那佛的功德也太小了一点，知道？佛光用你的妄想是遮不住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妄想的本身就是佛光，懂吗？你要懂得这个意思，知道吗？所以说佛光地狱天堂所有的境界的本体就是佛光，知道？你不要以为是佛光，那地狱恶鬼出生之月，我们妄想把佛光扎住了。因为为什么会扎住呢？你二元对立，不了解佛法，你不悟而已，一悟单体即是。所以佛陀藏在无声之中，我们不悟的人呢，藏在对立之中，到处找佛，却不知道单体即是，对吧？ 所以呢，我们不要怕打妄想，就怕你不悟，对吧？不怕念起，就怕觉迟，就这个意思。念起来不怕，知道念的本体就是无生自法自体，知道？所以呢，我在讲话，我在走路，它本身就是无生体，我安居无生，是吧？我一烦恼，我就知道，哎，我执着于有生了，是不是？我一烦恼，我执着于有生了。如果你彻底就不烦恼了，你彻底忽悠无生状态，空空荡荡的，怎么会有烦恼了？因为你骂我的声音都是无生体啊。所以雷在打，把人打死了，斧头做不动，因为斧头是五声的嘛，所以那个雷把人打，那边老百姓吓死了，吓死了。他说：“问斧头，你不怕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是佛，我怎么会怕呢？就是斧头，我一见震到五声，之前那个雷就是我就是雷的声音。”他说：“不了，不能说我震到五声没有雷声了，不能这样讲了。就是你要这样讲的话，就是说变成一个坏法了，就是破坏世间法，你有一个无声可得了。”就这样，实际上证入无生的时候，它是一法不可得，一法不可得，你要舍这个生灭法，不还是有法可得吗？是不是？你要舍生灭法，不是有法可得吗？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我们走路、吃饭、穿衣、睡觉都是无生的体，啊，念无生，世界无生，根都是无生，也就是这个体，这样。所以我们了解无生以后，恰恰在当下处，知道吧？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叫顿觉顿悟之人，就是说你现在你的身体就叫做这个三摩钵体，然后你能感受这个世界的这个叫做刹那，然后呢它都是无声的，叫什么刹那，知道吧？然后我有这个觉，这个叫做圣摩他，然后这个世界如幻，叫三摩钵体。所以三摩钵体就是观，这个圣摩他叫止，然后呢这个无生体就是寂灭体叫做禅那。所以这样的人是顿悟的人，顿悟的人他不需要去再修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个一切都是圆满，他怎么修呢？他就没有修了，无修无证了，知道吧？本来就是性德了，所以他不用修。还有一种人呢是不随顺的，不随顺的像提婆达多，像这样外道准性或者无善根的这些人禅体，他说像这样的人呢是不会随顺佛法，他自己又建立一个过的见解，不是他有了见解有了对立就没有办法啊，不随顺。我们收不上漏就是不随顺，我明明这样说你非要不随顺他，又自己过的想法，就是说我跟你讲你就这样的随顺，我讲话的时候声音当下就切记的时候就知道他是无声。因为我们讲缘觉随顺，知道吧？一切法都是缘觉随顺，就是说你有生灭法的时候佛就在生灭体上，你又不是无缘无生，你要是进入到阿罗汉的时候，这个缘觉就随顺成阿罗汉，如果你是菩萨的时候，缘觉就随顺菩萨。所以生灭即无生，生灭的本体，我们看到生灭那是缘觉随顺，知道吧？缘觉随顺尊生，缘觉随顺菩萨，缘觉随顺祝福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那么我们反复随顺，你悟了就了解我们现在的生灭正好是缘觉随顺的体，所以呢生灭即无生，生灭即无生，看来所以你了解这个体啊。但是呢你老是不随顺这个，不随顺，因为有一个缘觉可得，有一个生灭可除，那就不随顺了。不随顺但是缘觉还会随顺你，只是你不悟而已，就变成次第法。次第法就是说你不悟没有关系，你总有一天会悟吧，只要你去修就可以了。就怕的什么一禅体就麻烦，没有善根的人啊，就是世间外道老是心外求法，就是老是认为外面有个神仙啊，像这样的人就没有。禅体就是没有善根的人，没有复性。那什么叫没有复性呢？没有像水的波，它是没有复性的，知道？水是自性，就是水是自性，但是呢水的波是没有自性的，波浪是没有自性的。如果波浪自性就是外道思维，知道吧？这个波就是桌子是没有自性，有自性的桌子就独立存在了，这样就不要摸头它自己存在了，对吧？不要摸头桌子怎么出来啊？所以桌子它是没有自性的，所以呢摸头它是有自性，桌子是没有自性。万法自性的本体桌子都是一个外面的形状，但是呢外道执着于桌子有自性啊，如果有自信那就麻烦了。 就是说树枝有复性，房子有复性，房子怎么会有复性？有复性房子不源源不断不坏了吗？变成正常了吗？对吧？所以呢，你看到它的题，它并不是房子，知道吗？就是说，反正题是佛性，反正题又不是房子，知道？反正的题呢，它是空性的，或者是它是性德，它不是房子。像水不是波啊，水不是波啊，就是水要是波的话，那所有水那水后来躲在里变成波浪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波一定没有佛性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一禅体是没有佛性，就是说执着于假的东西，就等于没有佛性。人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温柔有佛性，佛性就是觉性，就像自信嘛，就是波浪没有。但是执着于水里的波浪的时候，执着于水波的时候，执着水里月亮的时候，都是没有自信的人。大家想想，你有没有自信？你有的时候有自信，有的时候没有自信，知道吗？只要你执着于妄想烦恼的时候，你都已经没有自信了，知道吧？没有自信，那就叫一禅体，知道吧？所以外面看看一禅体都很多的，觉得外面很多一禅体，一禅体是不相信佛性的人都叫一禅体，不相信有自信的人都叫一禅体，不相信本体的人都是一禅体。这样讲，那说寺庙老是求着外面的相，不了解体的人都叫一禅体，好像是勤勤苦苦在面前拜佛。他只是说有一点，就是说一禅体，就是说他就执着于这个幻象。没有佛性的东西啊，没有佛性啊，一禅体啊，所以呢，他聚众幻象，不随顺缘觉，不随顺缘觉，就是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，就是说，别人讲，你供花干什么？供花为了见佛，你供花就是为了供花，知道？就是说，这个你不求无上菩提心，但是我们因为求神，我们有人是求到天上去，知道？我们把佛神秘化了，就是我们要上天去。他说呢，我要成佛，其实那不叫成佛，那叫上天上去。他指错了，他说我要上天上去，他说我要成佛，其实他心里想的跟嘴巴讲的，他豁不上去。就是他拜娘娘，他说在拜佛，其实根本不是佛，是娘娘。所以呢，他说我要成佛，他恰恰是相对而言的。真正成佛就成菩提，菩提就觉悟的意思。就是要了解宇宙实相，归训到自己的本性本体。就是拜佛的时候，不能拜佛要回归至本性。你为什么虔诚的在佛面前拜佛？要见到你的自性，知道吧？所以供花啊，这个东西都要见到你自性。法师善知识诱导你啊，就是说你供花的时候从心上出来，然后是就是心花而已。然后花的本相是假的，但是那个心是真的。所以呢，花成心现，非成外来。那又告诉你，你看到佛的时候，是指心中之佛，佛是假的，心是真的。看到佛就等于看到你的心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这样的指，这个心叫菩提心，这个相呢叫慈悲心。所以慈悲诱发我们的菩提心，这叫慈悲。如果这个佛相不能诱发我们的菩提心，那就不叫慈悲了，知道？所以供花引发菩提心，供灯引发菩提心。是吧？所以在生活中，念佛引发菩提心，念经都引发菩提心。如果跟菩提心不相应，都是一妄之妄，就是一妄，就是用妄想来显妄想，都是没有佛性的。就是没有佛性，就算你打住水里月亮，以为真实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虔诚的拜佛的时候，都是为了见自性，要见到我们的自性。我自性并不在外面，也不在里面。你供的那个花恰恰就是佛性的现出来的，就是花即是佛性，佛性就是花，花是幻，佛性是真，就是真幻不二，真幻不二，对吧？它是有一个体出来，真幻不二，真幻不二不是润弯，知道吧？你看到弯的时候，了解真心的时候叫真幻不二，就是看到花不是花了，就是我们讲不异不异，执着于花的时候叫不异，就是说了解它是真的时候叫不异，是吧？不异不异，也就是说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就这个道理，是吧？众生执着于色，不了解真，所以你供花供水在佛面前清净修行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这个题。所以呢，未取定居人及一禅体，这些人呢没办法修之外，一些菩萨及末世众生当持此忍，就是说你在坊间你搞一个这样的人，没事去修就可以了。 去练一个修修，你就会找到感觉。所以你在烦恼的时候拿给他修一修啊，啊，在生活中遇到麻烦的时候修一修，都是有感应的，啊，随顺勤修习，依佛大悲心，不求证涅槃，就是常常修，常常修，啊，慢慢的呢，你就会跟正法相应，啊，要随顺于正法来修行，啊，不要随顺于一禅体，啊，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，要随顺缘觉。我们要随顺缘觉来其的一切法，就是不管是生灭法、烦恼，对吧？我要依缘觉起的。我为什么烦恼？哦，缘觉现烦恼。我为什么堕地？缘觉现地狱。缘觉生天堂，缘觉生种种境界，所有的境界都是缘觉里面现出来。但是呢，缘觉，如果你修成佛了，所有的法界都是缘体。如果你不圆满的话，那我说也只是缘觉生。那我们了解缘觉以后，我们就知道一切法都是缘觉随顺，我们凡夫就随顺。所以呢，我要归到缘觉，一定要归到缘觉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修行都是归到我们自己的本体。所以呢，不要浪费很多的时间跟时间啊，把很多的精力浪费在毫无意义上。一定要去修行啊，这才是我们学佛的目的啊。把这个掌握了，你才有找到修行的感觉。一个比丘，这我都听了，听了七八年的法，一直没有听懂。有一天，他终于达到意义来找我，师父，我终于听懂了师父想讲什么了。然后跪在那拜了三拜，痛哭流涕，他就感觉到了他自己要做什么了。以前一直不知道，也就是说，在师父面前听了法都一直听不懂，或者讲师父讲快了，或者口语太重了，或者是什么，就是说有一天他终于听懂了，他会感动不已。就知道哦，我来的目的是干什么？我竟然忘记了，现在我终于记起来了，就这个意思，知道吧？不只是今天忘记了，你无量劫一直忘记了，今天才记起来了。你要感觉到你自己流转三界，都是要忘记了你自己本应该要做的事情。终于今天讲法的时候，突然记起来了我自己要做的事情。我要回归到自己的本来的体。所有的修行，所有的吃苦，所有的委屈，都是为了寻找到你自己的本性，找到你的本来面目，回归到你自己的那个原觉本体上来。这是我们这样你们受了委屈，你就有价值，知道吧？就世间受了委屈，受了伤害，世间受了很多，每个人都受了很多苦，哪个不受了苦呢？我们小的时候，那么一点大，父母就打我，是吧？受那么多，被我父母把我赶出家。啊，有的谈恋爱失败了，跟父母吵，跟老公吵架，也有的这个在家里过不去，烦恼跑庙里吃尽了苦头，在庙里干什么？就是要见到你自己的本来面目，是吧？就说这些苦，你发现你见到他以后，醒过来以后啊，你发现一切都值了，是吧？那如果你没见到他，你还在委屈，还怨这个怨那个。是啊，一旦你见到，就是我常常讲的，就是在这个世界，不管说再大的委屈，我能够悟到佛法，或者我见到阿弥陀佛，我能遇到三宝，我感觉到所有的事情在这三宝面前都不值为谈，就是说没有什么委屈可言了。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这三界中多苦啊！受了多少苦啊！你今天遇到佛法被救了，这种恩德如何是报啊？所以呢，我们对世间所有的委屈、所有的冤枉，都不要去责怪别人，我们要用善心来护念啊，任何一个人，是吧？反正见面呢，都是缘起嘛，大家一定要互相伴奏，每个人都不有意，每个人，你说如海中哪个啊不碰到了头破血流啊，是吧？谈恋爱失败成功，失败成功，每天。然后带孩子，然后受尽了烦恼，然后呢做婆婆到最后面受尽了气，你说哪一个人不吃了苦啊？不是一个人，我也受了很多的苦啊。所以我出家这么多年，我也觉得受了很多的委屈啊，是吧？所以哪个不受委屈？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就我一个人受了委屈，其实都不愿意，知道吗？每个人都不愿意。所以后来这样一大脑都有三座大山。什么三座大山呢？一，你的感情；第二，你的世界；第三，你的家庭。就是说你的家庭压着你喘不过气来， 你的精神压得你喘不过气来，还有世间的亲戚六亲眷属朋友压得你喘不过气来，要应付他不？你每天花很多精力要应付他不？是吧？要就花很多的去应付他，你哪个不受尽了委屈啊？是不是？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，这个世界没有人没受委屈，是吧？你看那个鸟去都受尽了委屈，喂他的孩子，结果他的孩子被老鹰给吃掉了。还有那个鹿啊，看到儿子啊被人家射死了，那母亲那个鹿母啊倒下来以后，他剥开以后的肠子一层层的断掉了，寸断这个寸肠啊。就是说，在这个世界，只要有生命，都是受了很多苦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大家要互相呢，爱护一点，是吧？每个人都需要，每个人身上都有伤口，都要抚摸它。所以大家要学会了包容，阿弥陀佛。